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莫德纳疫苗将喺两个星期后提供俾全国各地药剂师。临近中秋佳节，农业部长提醒唔好带肉馅月饼入境。民调显示，澳洲人更担忧疫情封锁危害经济同生活。储备银行维持官息0.1%不变。新州数百名一线警察因接触染疫者被逼隔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联邦卫生部长亨特9月5号证实，首批莫德纳疫苗将在下个星期运到澳洲，并将在9月20号前后提供给药剂师。一位卫生部长的发言人表示，另一批莫德纳疫苗将在未来几日内运到澳洲。监管机构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将对疫苗进行批量检测，批准后，这些疫苗将分发到全澳数千家社区药房。之前，卫生部曾表示，预计首批莫德纳疫苗要到9月下旬才会到货，比原计划推迟了大约两个星期。但部长办公室现已表示，他们已在上个星期日收到确认，这些疫苗将按原计划到达。卫生部的一位发言人表示，第一批运到的莫德纳疫苗将是100万剂，其余的900万剂将在今年余下的时间入面交付，确保第一剂和第二剂的接种有稳定的疫苗供应。一旦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完成疫苗标准的批次释放程序，这些疫苗将立即投入使用。卫生部发言人说，国家抗疫疫苗工作组计划向全国约3500家药房提供莫德纳疫苗，这个将以分阶段的方式交付，第一个月将有大约1200家药房加入。随着2021年中秋节的临近，来自海外的月饼和其他中秋礼物正引起澳洲海关的关注。澳洲农业部长利托普劳德9月5号提醒说，肉馅月饼求有纸、用土和户口存在生物安全风险，将被禁止入澳。利托普劳德在媒体公告中提醒说，澳洲有严格的生物安全规定，以确保货物不携带可能影响我们农业和环境的病虫害。进口商和消费者在订购中秋礼物前，应了解澳洲的生物安全规定。他警告说，传统的礼物，例如含肉馅的月饼，以及新鲜水果和蔬菜，例如柚子、羊肚和芋头，构成了严重的生物安全风险。猪肉等馅料可能携带非洲瘟疫，感染的猪肉有80%会死亡，可能导致我们的猪肉行业每年损失高达3.19亿澳元。新鲜水果和蔬菜等植物产品可能将金骨溃疡病等外来病虫害带入澳洲。不符合我们严格的生物安全要求的月饼和其他礼物将被销毁或出口。目前可以入境澳洲的中秋月饼，包括经过商业加工并包装的不含肉月饼、不含肉的蛋黄月饼及巧克力月饼，但纯粹月饼必须申报。生物安全专员会运用 X 光、侦察狗和手动检查等手段，对肉馅月饼等全生物安全风险的物品进行检查。任何含生物安全风险的物品都要开封接受生物安全专员的检查。澳洲检验检疫局亦规定，邮寄到澳洲的月饼中亦不能含有任何肉类制品。此外，通过邮寄方式进入澳洲的蛋黄月饼亦会被检疫人员扣核，在是否需要进行处理后再放行，一切处理费用需要收货人承担。一项民调显示，大部分澳洲人支持立即开放州界和国界，而且担忧开放的速度不够快，人们对封锁造成的危害的担忧已经超过了疫情本身。澳洲新闻网站 news.com.au 在9月4号发起一项有关封锁的民调。截止到9月6号的数据显示，在被问到商家是否应该对未接种疫苗的人关上大门时，近10万参与问卷调查的网民中有 70% 的人表示反对，还有 72% 的网民认为澳洲应该立即开放州界，65%的人认为澳洲应开放国界。调查还显示，公众对封锁造成的危害的担忧远超过疫情本身。在被问到封锁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什么时，仅有 10% 的人选择我认可封锁，疫情更令我担忧。而高达 75% 的人选择了疫情封锁造成的影响，商家关闭、失去收入、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与亲友分离、失去自由。但是在被问到澳洲应该什么时候结束封锁时，13万几名网民中，64%的人选择今日，仅有18%的人选择成年人两针疫苗接种率达到80%的时候，17%的人选择成年人两针疫苗接种率达到70%的时候。 喺被问到国家重新开放后最令人担忧嘅问题系咩事？近十万回答问题嘅网民中，有73%选择开放唔够迅速，已有3%选择未接种疫苗者面临嘅风险，7%嘅人选择孩子面临嘅风险，仲有77%嘅网民认为学校唔应该喺封锁期间关闭。国家内阁制定嘅解封计划规定，当两针疫苗接种率达到80%时，各州需要开放州界以及放宽海外旅行的限制。新州州长示意将在两针疫苗接种率达到70%之后进一步放宽限制，但只有接种了两针疫苗的人才能获得额外自由，这个意味着没有接种疫苗的人要继续忍受各种限制。政府说出台的限制都是基于专家的建议，但澳洲公众对重新开放边界后如何对待未接种疫苗的人群却有不同的看法。储备银行9月7日宣布维持官方利率 0.1% 不变，但将推进原定计划，开始将刺激经济的购买债券规模从每个星期50亿元削减至每个星期40亿元。储备银行已推迟考虑进一步缩减量化宽松计划至明年。储备银行行长这个星期二表示，新州和维州的防疫封锁将会推迟经济复苏，但不会破坏这个国家的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他说央行将以每个星期40亿元的规模购买政府证券，并以这一速度继续购买，至少到2022年2月中旬。自去年开始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以应对新冠病毒引发的经济衰退以来，储备银行已在二级市场购买了2000多亿元的联邦和州政府债券。储备银行还重申，通胀持续在2%至3%的目标区间内之前，现金利率不会从目前0.1%创纪录超低水平上调升，预计这一条件不会在2024年之前达到。储备银行行长说，新州和维州日益加深的防疫封锁，每个星期正比经济造成20亿元的损失，澳洲的经济复苏已因同德尔德变异病毒有关的防疫限制而中断。说来消息，新州数百名一线警察因同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有过接触而被迫隔离，甚至有些警察已经被传染了新冠病毒。据统计，在 1.77 万名警察中，近几个星期在任何时间点上都有多达400人在度隔离，有些已经染疫。按照公共卫生令的要求，所有被视为同染疫者有过密切接触的警察均需隔离两个星期。这一情况加剧了已经是超负荷工作的警察所面临的挑战，他们除了日常执勤外，还要维持防疫措施的实施。警方消息人士说，尽管新州警察资源充足，但潜在的传染风险已经影响到雪梨西南部至东部地区的警力，以及州灭罪总局调查严重犯罪组的警力。除了执行公共卫生令和维护隔离酒店外，警察仍然需要做日常执法工作。他们在执勤时遇到的很多人，特别是在雪梨疫情热点地区的人，很容易被感染了新冠病毒。一名警官说，潜在感染风险令到很多警察无法工作，并耗尽了资源，剩下的警察需要承担额外的工作。另一名警官表示，任何警员的损耗都会带来问题，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更严重，但这一问题正在得到有效管理。新州警方发言人说，受影响的警察，包括那些被确定为密切接触者和偶然接触者的警察，都是根据公共卫生令进行管理的。他还说，新州警察具有高度流动性，我们能够根据需要迅速部署警察，以确保警务的连续性安排到位。截至上个星期，新州 1.7 万几名警察中已有 1.2 万人接种了两剂疫苗。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